今天陈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马可福音第16章第1到第14节。我们这时候一同翻到马可福音第16章，也就是最后一章第1到第11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我们一同读马可福音第16章第1到第14节。第一节，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像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12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我们读经就读到这边，将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证道。
首先要谢谢大家在祷告中纪念我。那么我最近身体报告啊，感谢主，这个健康应该不是太大问题的，也不是说没有问题啊。不过上帝一直看顾和引领啊，这次我看医生，医生说一切都还好，那么过了几个月你再来看我，几个月就很好了，以前是每一个星期啊。那第二个事情，今天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我曾经经历过我自己的教会啊，在特别的日子剩下连啊做主席的、司琴的啊、讲道的，然后两个听众，5个人，那5个人的聚会我是经历过好多次。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有2-3个人聚集，上帝就跟我们同在啊，我们就可以敬拜，我们就可以分享，我们就可以归荣耀给上帝。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那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那么每一年的 这个受难节，每一年的复活节，我们大家差不多都在分享思想受难跟复活的一些事件，以及我们从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些事工里头去的帮助的建立。我们作为牧师，而作为传道，作为医生，或是作为护士，很多时候我们都有机会目睹一个人死亡的那种光景，面对一个将要死的人，我自己的经历是，我会感觉到这个人突然间他的呼吸很沉重，很短，很急促，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交响乐团呢，在那里演奏，来到最后，就是来到尾声的时候，交响乐团来到尾声的时候，一般上都是比较快，也比较重，最后呢，咚的一声就结束了，完了。人将要死的时候，也差不多好像是这样，他是不断的喘气、喘气、喘气。啊，很重，很短，很急，最后，哈，走了，嗨的一声，就结束了一生了。摩西对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有经验，因为他把整百万，差不多整百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几十年的日子，他亲眼看到许多人诞生，也亲眼看到许多人离开世界的情景。摩西120岁看到人诞生，看到人离开世界，人离开世界的光景，一个人怎么样消失。摩西在他所写的诗篇90篇里面，他用一句话来形容，他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想这一声的叹息，那就是嗨，那么就过去了。雅各啊，一个孩子在埃及当了宰相，就被请到埃及。法老去见他的时候，法老问雅各，你几岁？雅各说什么？雅各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可能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就又无奈，又少又苦又无奈。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他是不是好像雅各？他是不是好像摩西？感觉到自己的一生又少又苦又无奈，还是他如一般人一样不断的喘气、喘气、喘气，最后，唉一声， 就走了。不然的话，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不是好像鲁迅所写的那个阿 Q 正传？鲁迅写阿 Q 正传，最后阿 Q 被抓了，要去砍头。阿 Q 坐在卡车上，站在那里，哇，他看到好多人站在路的两旁看热闹，很多很多的人在那里看热闹。阿 Q 突然间感觉到自己好像很伟大，在走进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的时候，想不到有这么多人来送别，那不禁就发出好语：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个就是阿 Q 精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刻是不是这样？不是。四福音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光景描述，没有任何一种状况出现是好像我上面所提起的，显示出他是那种消沉无奈烦躁不安的，没有，完全没有这种情况。福音书里面记载他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没有一句话是表示他在这个世上的一生他表示很失望，也没有任何一句话表示他对全人类的顽梗不信表示很绝望。他在十字架上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带着恩惠，带着怜悯，带着慈爱，带着盼望，满有挑战，充满了安慰。我想到我自己，我信耶稣，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信耶稣就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那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个是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五十年代我是一个充满了仇恨不平的一个愤怒的青年人，我差一点呢就跑到中国去参加共产党了。感谢主没有去成，主怜悯我，不然的话我不知道今天在哪里。结果我到礼拜堂去寻求寄托，寻求安慰，寻求心灵的平安。好一段时间，在一个受难节的晚上，思念耶稣受难的时候，带领的人说，我们围在一起，我们读耶稣受难的经文，轮流的读，一人读一节。当时我读到的经文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这样的一节经文进入我的心灵，让我有意想不到的一种震撼来到。当时我在想，这个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在仇敌无理的把他推上十字架， 他没有反击，他没有咒诅，反而还为仇敌去制造理由，哦，来求上帝赦免。哪里会有这样的一件事？像我，我是不能够这样做。愤怒的青年，差不多要做共产党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这些人应该该死，这样。哇，这个赦免他们，怎么会让有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人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人不会做这样的事，除非是上帝。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信了主，我信了，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那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除了讲这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他还讲了其他的恩言。最后他说什么？他说成了，最后说成了。他不是说爱，他也不是说完了，他说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讲成了，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是什么意思？成了表示他在十字架上最艰难的时刻过去了，救赎的大功要达到了。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表示因为他死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就是到达永生的道路。他把灵魂交给父上帝，也表示说他给我们做了榜样。有一天我们走到人生最后的一个时刻，死亡临到的刹那，也可以把灵魂交在父的手中。当耶稣基督讲了成了，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的时候，就在那一阵子，圣经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就好像给我们看到在天上突然出现了一道希望的光辉，划破了黑暗和罪恶笼罩的大地，把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这象征什么？这个象征了从今以后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没有幔子的阻隔，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直通到上帝那里的道路，一条永生的道路成了。这个事情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绝对不是一个结局，他不是一直挂在十字架上流血流血流到不止，直到死去，最后安葬在一个洞穴的里面，没有了下文。另一方面，这事情也告诉我们，当这些门徒看到他们的主被抓了，他们害怕躲藏在一个房子里头，他们不是在那里永远沮丧惧怕谁都赏气。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发现那一个结局是非常的悲惨的，可能就是全世界最悲惨的一个结局。感谢主，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告诉我们，安息日过去了，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就是礼拜天，莫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以及撒罗米，他们带了香膏到坟墓那里要膏耶稣的尸体，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 安息日随即开始了。按照犹太人的规矩，这个尸体是不可以留在十字架上过安息日的。所以在冲突之间，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就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草草把耶稣的尸体包裹了，就放在洞穴里面。所以当安息日，一个妇女便赶来到耶稣的坟地，补做高莫尸体的工作。哪里知道他们到了，非常惊讶的发现坟墓是空的，有一个看来是少年人的天使对他们说，耶稣就是他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复活，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他不在这里。可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消息，很重大的新闻，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事实，他已经复活了。讲英语的人是把耶稣的受难日称为 Good Friday， 美好的星期五。其实想当年的那一天，来到现场的人只有那些主耶稣的敌人。事情到了如此，勉强说他们好像得胜，是不是感觉到美好，我们也不能说。而其他的人，无论是罗马兵丁也好，无论是其他的人也好，我觉得他们并不会感觉到这是美好的一天，也没有什么美好的事，这是很残忍，这个是很恐怖的一天。直到如今，如果我们倘若不是从复活的角度来思想这一天，这一天星期五，实实在在来说，就是坏透的一天，是悲惨的一天，是恐怖的一天。怎么这一天会变成 Good Friday？ 因为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不在这里。这个事实把上帝救赎的大功推上了顶峰。这个事实我们看见，其实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他老早已经说他要上十字架，他也要复活。他曾经用明示、用暗示、用比喻不断地讲论这个事情。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暗示他就是那一粒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要发芽，要成长，要结出子粒来。他也曾经用历史事实来讲，他说愿啊，怎么样子三天三夜在鱼的肚子里，人子也照样三天三夜在地里头，愿啊怎么样被鱼吐到陆地去，他也怎么样从地里回来。后来他更直截了当，不用比喻，不用明示暗示了，他直截了当的说什么呢？他说人子要上耶路撒冷，受祭司长 长老文士许多苦，被杀第三日复活，如今事实是摆在我们的面前，他已经复活，他不在这里。耶稣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很多人都知道。你要确定一件历史事实，你就必须有确实的证据。所谓确实的证据，最基本的两个事情呢，那就是人证跟物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人证，有物证。有许多人目击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实，他向十二个门徒显现，十二个门徒是把马提亚放在里面，犹大已经死了，所以还是十二个门徒。那保罗说曾经有五百多人看见他，圣经也记载他死里复活，用四十天之久向人显现，讲话，同行，吃东西。哇，这个事迹在四福音，在使徒行传里面那告诉我们，也在书信里面写出来了。关于他复活的文件，除了四福音，除了新约历史啊，使徒的书信之外，我们还可以看见在罗马帝国政府的档案里面保存了许多有关耶稣生平、耶稣复活、门徒做见证的那一些的文件。那早期许多的教父也写下好多东西印证他的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些人证物证比起世界上这个历史所讲的，好像罗马皇帝幽留凯撒、奥古斯丁这个君士坦丁、亚历山大大帝，或是任何国家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像中国老子、孔子，凡是超过一千年的历史人物，我们说有关耶稣的存在以及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些人证和物证，比我以上所提的这些历史人物的人证物证，或是没有提到的历史人物的人证物证，物证有关耶稣基督的人证物证，比他们不知远超过多少倍。换句话说，耶稣的人证物证太多了。然而我们可能感到很纳闷的是什么呢？人还会不信，还会怀疑的眼光来看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件死事，而不去怀疑那一些历史人物的存在以及他们的这个死事是不是可靠的。这个是很不公平的事。但是我们讲穿了，那是为什么不公平呢？那是因为人硬心、成见、固执，不愿意接受、相信，这个是很主要的原因。事实上，耶稣基督死了三天，还会复活，而且活到永永远远。我曾经讲过，这个是很不容易相信的事情，是叫人难以相信的事。所以一个人怀疑，一个人不信，是很自然的。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当初门徒们
道妇女向他们报告，他们也是不相信。马可福音记载的很清楚，不单单是啊，多马不信，其他的一样。多马不信是很出名的，多马人家跟他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多马说我非看到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的那个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多马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很理性的人，很科学的人，他要用科学的方法看见摸到正视了，他才相信。感谢主，主耶稣在另一个星期天就向多马显现，主耶稣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迷疑惑，总要信。我可以看见多马是感觉到是很惭愧，他根本连动都不敢动，他只对耶稣说，我的主，我的上帝。他没有用手来去摸耶稣手上的钉痕，也没有用手探入他的肋旁，他也没有在想用什么理性，用什么科学去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亲眼目睹复活的主，完全相信他是天地的主，他是上帝，因为他复活了，他是上帝，他是完全的上帝，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人死了就死了，没有人会复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他的死是死到透透的死，也可以说跟我们的死是一模一样的死，而且要下到地狱的死的那种死，死到透。但是他是完全的人，他圣善的灵，完全的神就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上帝拯救人的奇妙的一个救法。可能有的人像多马一样怀疑不信，但是如果你是真诚的怀疑者，你刻目的心以探讨，以诚实来探讨关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一定得赏心愿，好像多马一样伏在主的面前，你是主，你是上帝。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这里头会发生什么事情？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而说整个基督教，对整个基督教来说，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讲，这是最严重也是最可怕的一个灾难了。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对基督徒，对基督教会是一个大灾难。为什么？第一，主耶稣基督若没有复活，基督教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可以说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一件历史事实上，你如果要打倒基督教是很简单，很简单，怎么样简单法？你就证明耶稣基督没有复活，这是一件骗人的事。 那么你就可以把整个基督教连根都拔起来，完全瓦解，归于无有。历史上也没有人这样做，有人这样做，有人就是啊，非常认真，非常努力的，要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情上找打病，要打倒基督教。他们下了很大的决心，甚至放弃自己谋生的专业，然后游览耶稣基督昔日所到过的地方，很客观的去分析他们所收集到的资料，查考对照圣经的记载，研读所有关于耶稣基督在世以及他复活的正的反的文件，非要找过真相，查到水落石出不可。结果怎么样？结果成为基督徒，甚至有人写了啊特别的见证，见证他们怎么样信主。有一本书叫做《坟墓的秘密》，就叫许多不信的人成为基督徒。第二，主耶稣若没有复活，教会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你如果好好的阅读教会历史，你就知道教会从一开始啊就经历什么呢？就经历逼迫啊，是很大很大的逼迫，犹太人犹太教的逼迫，然后跟着是罗马帝国300多年的逼迫，罗马帝国的啊臣子啊，通过抓拿，通过拷打、审问，通过监禁，通过放逐，通过杀害来对付基督徒，几百年，整个基督徒、基督教会没有被消灭，为什么？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留下空的坟墓，这些信耶稣的人就是有这种的复活的信念。主怎么样复活？有一天我们要怎么样复活？人是有灵魂的，灵魂是不死的，所以信徒们本着你杀身体你不能够杀我的灵魂，所以我不怕你，你要我放弃信仰我是不会放弃信仰，你杀就杀吧。所以一个一个受尽逼迫苦害啊，你发现他们还是一代传一代继续下去。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参观主耶稣基督的空坟墓，你知道耶稣的确不在那里。如果你到罗马去参观那个人与兽斗的那个圆祭场，以及埋葬基督徒的洞穴，这些现场是任何历史家都不可以否认，不能推翻的。为什么那些人能够付上这样的代价，连命都丢了？因为主复活。如果主没有复活，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会这样做，不问每一个信基督徒，坚强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来做的。所以这些坟场，这些场所，默默的说明了那么多基督徒那么勇敢的面对逼迫杀害，他们是要见证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今天有复活的信念，我们所接受的信仰是活的信仰，我们不怕 必不怕残害，所以教会能代代延续下去。第三，主耶稣若没有复活，如果这个世界还有教会，你想教会应该在一个星期的哪一天聚会是最妥当的？我相信一定不会在礼拜天聚会。今天很多人也觉得礼拜天聚会是很不好的，比较可能是星期六，因为星期六是犹太人的这个安息日，犹太人啊守住敬拜耶和华的这个传统的日子，那就是星期六安息日。最早做基督徒的他是犹太人，是犹太基督徒，他们做基督徒一面做基督徒一面守安息日，他们一面信耶稣一面安息日去崇拜。后来因为犹太教逼迫他们，渐渐就远离了犹太教，后来渐渐就放掉了安息日，以星期日敬拜主取代了。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整个传统是星期六，现在要用礼拜天来取代，除非这里面有一件大事，这个大事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基督教要跟犹太教有所分别，就是犹太人也要放弃自己的这个传统，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礼拜天。第四，耶稣基督若没有复活，今天我们信耶稣要受洗，你就发现我们不可能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升天之前所颁布的命令，这之前没有人这样给人受洗的，人不会这样子给人受洗，犹太人不会做这样的事，这是耶稣特别吩咐的，特别给的一个命令。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今天一个人要信耶稣受洗，我们就立刻碰到问题了，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要奉谁的名来给他施行洗礼，是不是用啊滴血启示施惠党徒的方式，哇弟兄姐妹嘛，这是很豪迈的，滴血大家喝，我们共同有一个生命，可以吗？是不是一个手按圣经，一个手按受洗的人的头祷告啊？这个好像也不错。还是奉耶稣的名，单单奉耶稣的名，不能奉耶和华的名啊，奉主名，犹太人大概是奉主名，奉耶和华的名啊，不敢讲上帝的名就奉主名，不然的话奉教会的名了，不然奉主教会督主任牧师创办人长老也好牧师也好的名受洗，是不是可以？我想如果做也没有人反对，因为 没有规矩的嘛，你自己立。但是我们发现不可以，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因为这个是主耶稣所吩咐的啊，特别的一个命令，三位一体的神的名来受洗。所以我讲过受洗很重要，你要听施洗的人怎么样子给你施洗，他是不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如果忘记了一个，你就发现这个没有担保、这个没有担保，忘记了，忘记了圣灵，或者忘记圣父啊，奉圣子圣灵，哎呀，你就说不可以，要重新再来，再多一次，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吩咐的，而且是主耶稣第一次用语言把三位一体显露出来，只有他知道，因为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他知道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所以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这个施洗也在那里印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第五，主耶稣基督若没有复活，我想基督教的圣物，如果还有基督教的话，基督教的圣物一定比其他的宗教的圣物还要多。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你要发现他留下很长的头发，一大把头发，你可以把它绑成一小卷一小卷，然后分送到全世界所有大礼拜堂那边去安放。还有他的圣牙，他的圣骨也可以分派到个伟大的礼拜堂去给信徒供奉，给千千万万的信徒有机会净化内心，净化灵魂，就好像其他的宗教一样。您说基督教会做这种糊涂的事吗？真正有信仰的基督徒是不会做这种事情，但是你知道很多人很无知，也感情很丰富，这种人是很危险的，他们是会做这种事情，你知道吗？你还知道在整个宗教里头也有很多无良心的宗教领袖，他们会为着权，为着利，利用民众这种迷信的心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会做这种事情。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就曾经这样做。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当时教会收集到许多耶稣的果头巾，还有裹尸的麻布。他们说这个是曾经包过耶稣尸体的，留下来多少，多得不得了。那么他们就拿来当作圣物，要拿来敬拜，净化心灵，净化灵魂。那么更荒唐的是什么？他们收集了上百上千的钉子，说这个是钉耶稣的时候用的钉子，几枚变成整百整千枚。那么他们收集很多木碎，他们说这个是 钉耶稣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的碎片多少，用几辆卡车也载不完的。有这样的事情荒唐到极点，那个是中世纪罗马天主教里头出现。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是圣物，所谓圣物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也没有价值。耶稣基督没有留下这些东西。第六，主耶稣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可传的福音。这是保罗也不断强调的。主耶稣若没有复活，所有的牧师，所有的传道，所有宣教士，所有热心的弟兄姐妹都没有福音可传。我们所谓福音就是好消息，我们是向人报告好消息。如果耶稣基督死了没有复活，根本就是一个悲剧，哪里是好消息。我们所以说是好消息，我们就告诉人说，一个人如果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的罪就得了赦免，他就拥有永生，圣灵就住在他里面，他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他在世活着的日子，无论到哪里，无论做什么，无论碰到什么困难，这一位复活的主都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属天的力量，让我们靠着他过得胜的生活，走永生的道路。有一天我们走到人生的最后的路程，我们的主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经过死荫的幽谷，领我们回到天父的家。到了世界的末了，他要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荣耀的身体，犹如他自己一样，让我们进入新天新地。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以上我们所讲的过去你听到所听到的一切，你就发现这个不过是一种梦想，空中楼阁，没有意义，空洞虚妄，甚至可以说骗人的。感谢主，他已经复活了，他的复活让我们的思想灵性不断更新，他的复活成为我们面对今天生活的动力，他的复活是我们直奔人生标杆的勇气。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我们才有可信可传可实践的福音。我们感谢主，复活节是印证这位主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